该爸爸了吧？
妈妈，我给宝宝喊冰呢。
当爸爸了吧？
那爸爸去哪儿呢？
爸爸知道啦。
有娃之后怎么干好爸爸这个角色？
欢迎收听《爸爸了吧》，一起来听听奶爸们的心里话。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爸爸了吧，我是大周。这一期呢，我会跟大家聊一聊有孩子之后可能是最发愁的一件事儿啊，就是吃饭，讲讲关于孩子辅食的一些事儿。那因为我们家的宝宝呢是个大饭渣，每次做儿保啊，生长曲线都在最低的 3%， 所以呢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功课，也尝试了呢做了一段时间的辅食博主。那在6个月到2岁之间的一些经验，算是相对比较丰富。那我希望我的这些经验呢也可以帮助到大家。好，话不多说，进入正题。那这期内容里面呢，我大概会分为吃什么、什么时候吃、怎么做这三个大方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辅食这件事儿。首先聊聊就是需要吃什么。这个呢我建议大家不要去看网上各种各样的博主推荐啊，因为这个其实是有非常权威非常专业的标准答案的，就大家就不用去看网上那些辅导资料了啊，不要被网上的这些杂音给忽悠了。卫健委呢，他是有发过一份婴幼儿辅食添加营养指南的，然后里面非常详细的是跟大家说了关于这个什么时间添加、种类呀、营养要求呀、该什么质地呀、什么样的一个顺序呀，都有说的。然后呢，当然这一份可能略微有点琐碎啊，个人会比较推荐中国营养学会出的一个7至24月婴幼儿平衡膳食宝塔这么一张图片啊，回头我也会放在这个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是非常直观的一个，是北妇产的一大夫推荐给我的。那作为全国妇产领域基本算是最顶级的医院吧，我觉得它应该是比网上的博主们要可靠的多的。强烈建议需要给孩子做辅食的这个爸爸妈妈们啊，都看一看。而且啊，这有一好处啊，家里边如果有谁不服你定下的饮食规划，拿出这2份文件啊，没人可以质疑你，好吧？那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孩子辅食的这个整个构成啊。首先就是说吃什么，这里面讲的，其实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三类啊。第一类是主食啊，就是米饭、面条、饼这些东西，主要管的是长肉肉。第二类呢是蛋白质，就是肉蛋奶这些东西啊，主要是长个头。第三类呢就是纤维啊，我统称为纤维啊，蔬菜水果这些，主要影响的是孩子拉粑粑，我觉得影响会大一些，当然也有一些维生素什么这些作用但是我们实践下来觉得可能最影响的还是拉粑粑。你如果蔬菜水果这些东西都停了，你会非常直观的发现孩子拉粑粑还挺困难的有时候。那关于调料的用量呢，其实也有很明确的说明啊，1岁之前是不建议加的啊，1岁之后可以加个一点点，就是盐和油啊，里面有具体的克数。然后呢包括具体的饭量针对不同的年龄段，它都是给了一些一天摄入的参考量的，大家看看这孩子的饭量啊，只要不积食啊，就慢慢加，多吃一点长得快。当然现实情况是一般情况下你给孩子做的辅食都是超量的，基本根本吃不完。然后第二个是什么时候吃啊，第二大块。什么时候吃这块呢，大概从6个月就可以开始添加了。刚开始的时候是2顿，上午下午，替代掉了2顿这个上午茶下午茶的奶。但都只能是这个糊糊状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米粉、粥之类的。米粉一般是那种高铁的米粉因为小孩很多都是缺铁缺锌的，他吃母乳的这种这种也可以给他补充一下营养。然后这个网上都有卖，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然后呢除此之外呢，还要给他搭配一些这个肉泥、蔬菜泥、果泥这些东西这个慢慢过渡吧，不要着急，品类一点点的加那个然后也可以去给孩子添加一点点的这个核桃油在1岁以前呢，这个是建议一天不超过10克的这个油可以加一点点核桃油亚麻籽油、牛油果油都是可以的比较推荐核桃油因为咱们这个按照传统的理论来说，核桃是比较补脑的 然后核桃也确实是从西医角度也有很多独特的氨基酸，然后也是不饱和脂肪酸的很好的一个来源，中西医都认可它的价值，我觉得还是可以安排一些的。蔬菜泥这块呢，比较推荐就是菠菜和土豆啊，打一打比较好用啊。为什么这么两种呢？一般来说它的这个过敏的情况是比较少的，而且就营养也比较丰富啊，然后获取也比较方便，也很好保存。肉泥这块呢，比较推荐猪肉、鸡肉，以白肉为主，异味会比较少。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比较推荐给大家的东西就是速食面啊，就是比较类似于打碎了的一个挂面，只是不像说大人吃的挂面呢，多少会有一些盐，配料表呢这个会更干净一些。十个月左右呢就可以变成三餐了啊，就是内容也可以更结实一点，就是这个所谓的手指食物，小孩手能抓握的。然后内容上呢，比如说煮软了的这个菜啊，菠菜、胡萝卜啊，当然也要注意，稍微切下小块，太大了宝宝抓握不住。然后小颗粒的肉，因为肉这个东西大部分来说其实它做不到说咬得特别烂，所以最好先给它切一下，避免它会呛到，它吃了着急了怎么着啊。猪肉、虾肉都比较推荐，然后猪肉可以就是选择梅花肉会好一点。然后这个时候呢，主食会给一些粥，就比较稠一些的粥，然后也可以是比较暄乎的馒头，都是不错的。12个月之后呢，那个做饭就更方便一些了。原则上来说，其实一些没有调料、不辣、比较软烂的大人菜啊，都可以给孩子吃了。大家可以做饭的时候呢，就先把孩子的部分盛出来，盛出来之后呢，再加调料给自己做啊。比如炒个菠菜啊，菜炒熟了，先盛几根出来给孩子吃啊。但是大家这注意啊，你要是给孩子准备一起吃的话，你就不要给他爆香那个葱姜蒜这些东西了，刺激性可能强一点啊。然后那个这个炒个菠菜呢，炒熟了之后呢，盛几根出来给孩子吃，然后剩下呢加盐加酱油自己吃，也可以给大家节约一些这个做饭的精力。如果没有家里边没有专门人做辅食的话，可以这么搞。然后呢，主食吃大米饭、吃馒头什么这种都是可以的。白面馒头不爱吃的话呢，也可以给一些玉米馒头，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搭配自然比较自然甜香味来源的馒头，比如红薯馒头啊、南瓜馒头啊，啊，我们家里都是比较畅销的。当然也有一些可能不那么畅销的，就网上经常会推荐的，比如说火龙果馒头，我妈是给孩子做过的，但她其实就不太爱吃这种，可能是这种水果味的馒头，它多少会有一些，很容易出现这种会水果腐败了之后的味道，孩子可能不太喜欢吧。反正一切以孩子喜欢吃为准。然后呢，3岁左右就可以开始逐步停奶了，全部吃饭了啊，也就不叫辅食了，就是吃饭啊。然后呢，接下来就跟大家讲，就是辅食的重中之重了，怎么做？这块主要就是跟大家讲这个1到2岁的辅食啊，因为1岁以内呢，主要是食材的变化，就反正都是打成泥，或者就做成水煮食物，简单手指食物啊，做法上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啊。做这块呢，一个大原则就是口感要大于口味啊。2岁以前要尽量软烂啊。为什么这个说这么话呢？因为我们家其实是尝试了很多这个，所谓的儿童调料的，但是其实用下来效果并不怎么样啊。更直接的还是给他把这个食材的这个整体的口感给他加工的更好一些。如果你家是饭霸宝宝呢，那你就享福了啊。坚决拒绝花里胡哨，水煮就是最优先的烹调方式，营养丰富又省时间。你健身餐怎么做，孩子的辅食就怎么做。水煮鸡胸肉、水煮大虾、水煮西兰花、水煮菠菜，做干净的碳水大米饭。那如果你家是饭渣宝宝，那做饭就很麻烦了啊。两种办法啊，一种是首先给他做的这种口感更好，就是刚刚说的，我们家经常给孩子，比如说经常做的一个菜，就是炖煮了4个小时的炖排骨，直接把排骨放锅里，可能加一点点葱姜，然后就直接炖4个小时，在电饭煲里直接炖，然后完全的是那个软烂脱骨的那个状态，孩子是还比较喜欢吃的啊。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借味啊，这个借味呢，指的不是说用那些儿童调料，儿童调料这东西挺坑的啊，就是因为你其实看，你仔细看一下配料表，其实跟那些其实基本上就是正常的调料的那个减盐有机版啊。这个地方就是说，如果真要买调料，我也更推荐大家去买这个一些大牌子的这种有机减盐版的这个酱油啊，买一点有低钠盐就可以了，其他的调料是没有什么太大用的啊。我目前试下来至少是没有什么太大用的，我建议大家就是直接考虑用一些就是香味更浓郁的天然食材添加进去，香菇啊、葱啊、红枣这些 都是很好天然香料的来源。然后或者就是借用一些你家孩子比较喜欢吃的东西，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就特别喜欢吃玉米啊，我就会在很多菜里都给他加一点点玉米啊，借个味道。比如说煎蛋饼的时候加一点进去，他就会很喜欢吃啊。当然，因为孩子他本身他那个肠胃是比较弱的，刚长嘛，然后他是消化不了玉米的皮的。如果你直接用玉米粒的话，他会跟金针菇一样啊 ，See you tomorrow 啊，懂的朋友都懂啊。但是呢，我建议就是说他可以这个斜刀切一下，然后把或者说直接去买脱皮的玉米粒，让里面这个胚乳暴露出来，这样就是会孩子才能吸收掉这个里面的营养。那我重点给大家推荐几个品类，大家可以学习一下，掌握一下，都是比较好做而且省事的。第一种是发糕啊，大家可能印象中这个发糕这个食物都是在外面买的，其实这个东西真不难，它其实不花什么实际的操作的时间，它唯一的麻烦的点就是它要发酵两次啊，这个定表就行。然后简单来说，核心步骤呢就是按照配方一搅啊，发酵两次，蒸熟就可以了。具体大家去小红书上搜，有非常多的口味方子可以选择。发酵过的这个食物呢都非常松软，是非常适合肠胃不好的宝宝吃的啊。一些饭渣呢，他会觉得里面有香味，会吃的比较开心一些。第二类就是面疙瘩，推荐这个真的是因为超级简单，而且就是营养很好啊。用辅食机直接加一点菜和面粉，一搅就可以了，没有任何其他步骤啊。你搅好了之后，直接随时可以拿出来拿水一煮就 OK。啊，菠菜呀、西红柿啊、鸡蛋、胡萝卜、红薯口味啊，这些都行啊。根茎类的可能要先蒸一下或者煮一下啊。当然，菜和面粉呢，重量大概是1:2左右就可以啊。汁水多了那就加面啊，水多了加面。第三类呢就是烩饭，简单来说其实就是一些大人菜，做好了之后加点水和米饭，比较软烂入味啊，香菇鸡肉饭、土豆鸡肉饭、番茄牛肉饭这些呢都可以。啊，除此之外，我也跟大家分享几道我自己的一个绝活小菜给大家，也是比较下饭的。第一个是蛋奶泡泡饼，鸡蛋、牛奶、低筋面粉，加一点点酵母粉啊，2-3克就可以。其他比例大家就随意调整，啊，就是酵母是2-3克就可以，其他比例大家随意调整，能搅成粘稠的糊糊就可以。晚上呢，准备好冷藏发酵一晚上，早上，啊，平底锅小火一煎就可以了，非常方便。孩子非常爱吃，你可以在里面也加一些自己想加的蔬菜呀，或者说玉米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啊。第二个呢是猪肉小馄饨，这个也是看着难，但是你只要买一个小工具就会非常简单啊，就是那种有一专门你去网上搜那个啊包馄饨的小印章啊，小模子，那个呢就是你只要买馄饨皮回来啊，你把这个肉馅打好放进去，直接一盖章啊，小馄饨就包好了，非常方便。然后你直接冻起来，哎，随时给孩子煮啊。肉馅呢，你就随便买点梅花肉啊，稍微打一下，然后泡一点这个葱水倒进去啊，一搅和就好了，非常的快，非常方便。那第三个呢是肉饼汤啊，我跟大家推荐这些都是比较肉菜或肉蛋偏多啊，因为这个孩子长高个发育，肉非常的关键，真的是。这个肉饼汤呢也非常简单，是我爱人家里面的一个江西菜，一个很传统的菜啊，非常简单，就是把肉馅跟一点点的那个淀粉稍微和冷一下啊，然后蒸一下，把这个肉饼定型了之后呢，加一点点水进去给它煮成汤啊就可以，然后再把孩子吃的时候呢，先把这个肉饼取出来晾一下给孩子啊，孩子吃完肉饼之后呢再喝点汤。大部分孩子都很爱喝汤的啊，但是汤不推荐多喝啊，因为汤虽然也有一些营养，但是汤的营养密度比较低，而且占肚子，饿得快。那除了说建议大家做的，也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可能不太建议大家做的，都是血泪经验啊。第一个是死面蒸糕，什么叫死面蒸糕？就是那种不发酵的蒸糕，就是网上那种跟大家说，直接一搅和就行，里面也没有加什么酵母啊，也没有发酵什么这种过程的。大家一概不要做，因为这种东西就是因为你有模具嘛，它看着非常好看，非常成型，但是呢非常容易积食，或者至少也是说让它大便不太通畅。我们家曾经尝试过，确实就是孩子的拉粑粑的间隔变长了，但是发糕是可以的，这种发酵的是非常好的。然后第二个不建议做的就是生冷水果，生冷水果这也是我们家踩特别大一个坑。你小时候喂这个东西给宝宝，宝宝特别开心，吃个草莓，甜甜的多好。 但是呢这个东西 吃的早的话，尤其是一岁之前特别伤胃，伤胃之后你会发现你孩子吃东西各种不行，然后呢大人，但是这种东西呢就是大人特别喜欢喂，喂完之后孩子给你笑特别开心，这个你大家一定要在尤其一岁之前要尽量拦着孩子的这个长辈们，自己也要稍微管住一些，不要喂他。然后第三类呢不建议的就是各种宝宝调料啊，刚刚也说了这个宝宝调料这个东西科技狠活啊，其实效果大部分都不怎么样，而且就是你还要去担心它是不是有一些违规的什么添加，很多这种它那种粉呢它的产量也并不高，不是大牌子的，其实大家用起来也会有点不放心的。最后呢就是不要迷信网上的博主做的复杂的台式啊，因为这个其实我做过一段时间，我发现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辅食博主的受众不是小孩是大人，然后辅食博主在教方子的时候就会偏向于好看的，而不是做孩子爱吃的。好看的这种呢，哎，大人就愿意点开，就愿意看，哎，觉得特别开心，我给孩子做一好看的菜，哎，我好棒。但是呢，这孩子真不一定爱吃，他可能吃了两口，这视频就拍出来了，但是孩子可能真的不一定爱吃。而且就是这些博主做视频的时候，他做的非常不严谨，很多他配比经常有问题，尤其是面食区啊，是重灾区。就是它那个配比啊，你按它那个数量去加水和面，你根本就揉不成面团，它这个就是自己估着来的。所以千万不要迷信那些复杂的菜式，网上博主推荐的简简单单，孩子吃了就是最好的。然后除了这个孩子吃什么呢，这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需要准备一些怎么样的辅食的设备，就两块一块是厨具，一块是餐具。厨具这块呢，我只建议大家买两样东西，一个是一个专门的平底锅以及锅铲，第二个就是辅食机。平底锅锅铲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孩子他的那个味蕾特别的敏感，就是如果你那个锅炒的前面那几个菜有一点残留的味道啊，他感觉到了，他不吃的啊。尤其是我口味重，我以前就是特别喜欢吃辣椒，我们家那个锅可能都透着点辣味儿啊。然后我再拿那个锅去给孩子炒菜啊，有些他爱吃的东西我拿那个锅做他都不吃，真的是建议大家去给他买一个专门的锅。孩子大部分的孩子大部分的这个辅食你有一个小平底锅足够了，因为孩子那个量就很小，你买一个小平底锅给他自己做干净，而且就是说那个量也不会弄得太多。然后第二个大的就是辅食机。辅食机这个东西呢其实还是非常有用的，就包括前面我说的这个蔬菜泥啊肉泥啊这些东西打泥你都能用得到辅食机。除此之外呢就是说你做这种面疙瘩什么也可以前期尤其是宝宝12个月之前你打成泥给他吃，他一般会消化的更好一些有条件的一些呢，或者说大家有条件有时间有点这个空闲的，可以尝试给孩子上烤箱的系列的这些就需要你买一些什么刮刀啊裱花袋呀刻秤啊这些东西你可以拿这些去解锁溶豆啊面包啊这些品类我给孩子也做过一些，我觉得孩子其实很多都还挺爱吃的，尤其是溶豆溶豆这个品类是非常好的，大家就算自己不做也可以去买一点，就是找一点有资质的店去买一点，这东西可以拿来给孩子去喂他的这个要吃这个 AD 呀、包括说他要吃的那个鱼油啊什么这些东西他肯定不爱吃包括 DHC 他肯定不爱吃，你买这个东西你才能把它滴到溶豆上再去喂他会更愿意吃一些。面包这一类呢虽然还有孩子吃的也还不错，但是做面包确实是比我前面说的那些品类都复杂太多了，如果大家没有足够的时间不太推荐大家去花大量时间去做因为这个你投入的时间越多你的那个付出感越强孩子不吃的时候你会更崩溃的，而且这东西孩子也不一定爱吃，一些稍微硬一点的面包孩子是根本不吃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厨具，厨具这块呢其实很简单餐椅餐盘勺子围兜这几样就可以。餐椅呢大家这个一般情况下我比较推荐的是宜家的那一款99块钱包邮可能然后你加点配件100多块钱，有能力的你就上那个有一个牌叫 Stokey 成长椅所谓的版本答案，但那个贵，那要几千块钱。我们家自己家是没有买的，我朋友家买，朋友家反正说体验还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个 体验可能不值那么多溢价。然后勺子这块呢，就是大家就用孩子专用的就可以啊，牌子无所谓，但我建议大家买三个，因为孩子吃饭的时候会特别喜欢到处乱扔，嗯，他会扔食物，会扔勺子，你买三个呢，你就可以直接放在那儿，让他一个用吃，他如果掉地上，你也不用专门再拿去洗再回来啊，你又生气，对吧？嗯，然后你可以跟他定规矩，他把如果三个都扔了啊，那这个这餐结束了，去教他。啊，给他一些机会，但是也给他一个底线。然后围兜呢，就是孩子吃饭容易掉啊，买一个带口袋的，最好后面有魔术贴，比较方便。大家清理的时候也好清理，然后地上也可以买一个这个一次性塑料布铺在地上。孩子刚开始练自主情进食的时候，没有不闹心的，到处扔。然后有这个东西呢，你可以在清洁的时候就少很就很省很多事儿。餐盘呢，我建议大家买那种硅胶的，能吸在桌子上的。也是刚刚那个原因，孩子会乱去，孩子非常喜欢去玩食物啊，有时候甚至吃的来气了啊，你非要他吃，他不想吃了，他会直接掀桌子，掀碟子啊。你买这种吸在桌子上就不会被他掀飞，你买那种瓷的，你就担心被他弄到地上弄碎了啊，你怕他扎到脚，你还生气啊。接下来是更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怎么吃。怎么吃这个东西，其实很多时候比你做的好不好可能影响还要大。吃饭的纪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吃饭的纪律不好的话，饭霸宝宝也可能会变成饭渣宝宝啊。如果不知道大家如果有这个做辅食看过这个主母大人，就是有个博主叫刘一炫饭鸭，他们家宝宝你看吃饭特别好，吃饭完全不操心，特别有礼貌，但是你看他早期的视频，他们家孩子也是啊，就是大人非常喜欢去喂他怎么着，然后就是特别饭渣。但是后来呢，在他妈妈跟他明确了餐桌规则之后，就能起到比较好的效果。嗯，这个我们家也试过，确实是让他提升比较大的一件事儿。那这个一定要跟家里的老人达成一致，要跟老人商量好。嗯，有如果有帮忙带娃的老人，或者说就是跟你的育儿嫂，一定要统一按规则执行。有些来家里面玩一趟的这个老人啊，哎，他看孩子新鲜，他一下把你这个规则破了，你就花很长时间去重新建立。然后这块主要包括几块吧，就参照我们家的规则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是吃饭的时间和时长，嗯，三餐一定要固定时间就餐，不要随意提前或者拖延，给宝宝形成一个明确的生物钟。然后第二个就是每顿饭限时15分钟，时间一到立马就收餐。不延长，不追喂，哄喂，嗯，这几种行为呢，都会让孩子觉得食物并不稀缺，然后他就会非常的犯渣，啊，你追着跑他才吃呀，好不容易吃一口。然后第二大块就是餐桌规矩，必须要在餐椅上吃，不下桌，不边走边喂，啊，专注的吃可以让他吃得更快，吃得更好。然后是如果他扔食物，扔玩碗啊，甩筷子。第一次温和提醒啊，给他三次机会啊，到第三次的时候直接收餐，不再继续喂。然后千万要忍住，就是不要因为他孩子哭闹了就加餐换食物给零食。如果你的底线被轻易突破了，那他就会一直是个饭渣，一直会折磨家里所有的人。这个其实大概三天左右啊就能比较明确的见效了，大部分情况只要大家执行的好的话。那第三大块呢是食物的这个摆放和搭配原则，每餐呢这个分碗盛放，不要全拌在一块儿，一碗主食，一碗肉蛋海或者海鲜啊，补充蛋白质的，然后一碗蔬菜，避免说他那个一种吃不吃整碗浪费。那孩子吃饭其实真的是特别挑的，他如果在那一碗里面看见了一种他不爱吃的东西，他就会整个不吃，很多孩子会出现这种情况。每天呢一定要给他保证，嗯，一个鸡蛋，然后一点这个肉蛋，肉鱼海鲜之类的啊，吃多少算多少，能塞多少塞多少，但是不硬塞啊。汤呢可以喝，但是只喝3到5口润个口，不能喝大量的汤占肚子，重点就吃肉和主食。然后第四大块就是喝奶的一个规则，嗯，每顿正餐之前呢，这个一个小时之前不喝奶，不吃任何东西。正餐吃的不好，奶呢就要给它延后并且减量，不要抵消它的饥饿感，否则你前面就白做了啊。只有睡前奶啊，就是正常喝，不管它前面做错了什么， 不做惩罚性减量啊，这样就是孩子能睡得比较好一些。然后最后呢，就是个鼓励与态度啊，宝宝主动吃呢，可以简单的轻声表扬，不夸张，不刻意去哄夸啊，不要就一群人就围着他，一看他吃得很好就夸，哎呀呀呀呀，鼓掌啊，宝宝吃的吃得真好，不要这样，这样会影响孩子专注。本来他吃得好好的，哎，他一看你注意力被你吸引走了，他又不好好吃了，那大家不是功亏一篑了吗？然后如果孩子少吃或者是不吃的时候，不要凶他，不要骂他，不要焦虑，按规则收餐就行。孩子哭闹的时候还可能会就是把那个食物吞咽到那个气管里面去，还会咳嗽，你又难受，对不对？还可能卡住。然后一顿少吃呢其实没有关系，一天总量能达标就行。最后最重要的一个，全家必须要统一思想，所有人态度一致，坚决执行。一般就是三天嘛，大概就可以明显改善孩子的吃饭状态。然后针对就是说孩子如果真的不爱吃饭不长肉的一些处理办法，除了这个刚刚说的这个纪律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检查过敏。然后我身边就有小朋友就是这种情况，吃饭的时候他会经常一边挠头一边挠身上，然后后来就一看就很不对劲嘛，然后他吃了很多他也不长胖，后来一查就发现果然是食物过敏。然后这个东西呢，大家如果就家里面长期饭渣解决不了，并且有这种小的过敏症状，就可以带去查一查，然后可以找身边比较大的这种三甲医院去检查，提前看一下他们的资质，资质好的一般会更准一些，检效也更多。如果大家在北京的话呢，就可以去世纪坛医院，他们有一个这个国家级的一个变态反应的专业临床药理基地，这个变态反应科就是看过敏的，他们那边护士水平也比较高，可以给小孩子取样，有些水平一般的地方他是可能不接这个的，因为孩子非常难控制，虽然个很小，但是你想按住孩子抽一管血非常的不容易。当然这个非常不推荐大家没事就去排查，因为要抽好几管血，你看着小小的那么小孩他抽很多血，大人会很心疼的，而且呢孩子也会比较抗拒，会哭得特别厉害。那这个检查呢是分两类的，一类叫 IgE， 就是速发性，然后是那种吃完性状会比较明显的那种过敏源，准确度比较高，然后也比较便宜，几百块钱。检测的内容呢主要是包括花粉、尘螨啊、霉菌啊、动物毛发呀，然后也会有一些食物，比如牛奶、鸡蛋、小麦、虾这种。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叫 IgG， 它是查这种迟发型的比较慢性的这种过敏源，这个里边包含的内容比较多，但是呢准确率不太高，是价格非常贵，你每加一种都是应该的是要加好几百块钱，一般你做一次整个的 IgG 就要几千块钱，大家酌情考虑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刚刚说的戒味儿，去用一些有甜香味的食材去促进他的这个吃饭，实在不行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早点送托。我们观察下来有一个情况，就是小朋友在有竞争的时候往往会吃得好吃得多，吃饭是这件事是需要氛围感的。我们有时候也会直接去请我们身边吃饭吃得好特别好的小朋友来我们家里吃饭啊，你就去给他塑造一点吃饭的紧张感啊，你不吃有的是小朋友吃，小朋友吃完就吃你的饭了，他会吃得很快。然后呢有一些是然后就是有一些托育班是可以接受两岁前的小朋友的，我们家呢因为是周围这个托育班大部分都不接受两岁前的小朋友，所以目前还没有送，但是我们准备两岁的时候就是送托试一试。我身边有非常多的小朋友就是上托班上幼儿园之后啊饭渣的毛病治好了。最后也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做辅食的这个心态的问题啊。孩子的辅食这件事儿是非常艰巨的一件事儿。开始呢我也会非常经常的无能狂怒，真的是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做好的这个饭孩子是一口不吃啊，甚至更有甚者有时候到处乱扔，血压蹭的一下就上去了。包括我们家孩子妈妈孩子姥姥都因为喂饭崩溃过。然后后来我是这么说服自己的，因为孩子本质上是不会去有效沟通的。两岁之前的宝宝呢没有说比你们家的猫猫狗狗聪明太多，他们呢是不能掌握很复杂的描述的，像我们家孩子现在19个月，他现在崩字儿，他都不能超过三个字以上呢他基本上都说不到很准确。这种情况下你也不能指望他就给你精准的说 哎呀，爸爸，我就是不喜欢那个鸡蛋里面有一点这个，有一点腥味什么，这个他不可能跟你讲明白的，所以这个事儿呢，你就没法责怪他。然后呢，就这件事儿呢，就像人家以前说打仗那一样，一场仗的输赢，在开始那个时候就已经决定了，是你的后勤呐、啊，是你开始做的准备呀、啊，这些东西，战备这些东西，你开始准备做的不够，生气是一点没有用的，只能说勤快一点，先想想办法，把 buff 叠得满满的。那我关于腐蚀的大概的一个经验就分享到这里，后续呢我们也会在群里面分享一些资料，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继续加我们的听友群，未来我们也会考虑在线下可能做一些 workshop。 好，感谢大家这一期的收听，谢谢大家，拜拜。